马可福音系列讲章第45讲，马可14章53至72节，但以理7章1至14节。被告席上，普杰西牧师，2012年10月7日。翻译王兆峰。今天的这个故事，其戏剧性把马可在整个14章所用的大师写作手法表现得淋漓尽致。马可刚刚告诉我们，耶稣被带到以色列属灵领袖们面前，马上就告诉我们彼得远远地跟随着来了。这一场景不禁使我们回想起彼得的誓言，众人虽跌倒，我总不能，我就是必须和你同死，也总不能不认你。上个礼拜结束的时候，马可说众人都逃走了，现在出现了希望，彼得跟着主来了，说不定彼得说话算数。可是到了这段经文的结尾，马可让我们看到耶稣所预言的鸡叫两遍以前，你要三次不认我。马可叙述这个故事方式绝非偶然，他所使用的是艺术手法来起到一个令人震撼的效果。我们在耶稣出庭的过程中两次听到了彼得的话，第一次是在耶稣出庭之前，第二次是紧接着耶稣出庭之后。也就是说，两头是彼得的故事，中间是耶稣的故事。但我们知道这两件事是同时发生的，马可不能同时描述，因此我们应该知道耶稣在庭上的时候，也是彼得在外面院子里的时候。一个在上面，一个在下面，他们两人都在出庭，两个人都因为他们的身份受到质问，两个人都被起诉，两边都叫来了证人，甚至让他们起誓。既然故事在以这种方式述说的，那么我们就应该从这个角度上来看。我们先来看基督出庭受审，他们把耶稣带到大祭司那里，又有众祭司长和长老并文士都来和大祭司一同聚集。14章53节。这是个很明显的私设公堂，非法法庭。首先是地点，根据当时的法律，开庭应该在公会特定的会堂，而不是这里的私人住宅。第二是时间，根据犹太法律，牵涉到死刑的法庭只能在白天开庭，不允许晚上开庭，并且这样的法庭不允许在安息日前夜举行。也就是说，这个法庭违反了公会的所有规定。更重要的是开庭的方式，犹太法律对牵涉到死刑的开庭有专门规定，一上来先要寻求证明被告是无辜的可能性，这和今天我们国家的法庭程序类似。但这里根本没有这么回事，祭司长和全公会寻找见证控告耶稣，要治死他。14章55节。他们的目的昭然若揭，他们要找的证人只有一种，那就是指控耶稣的人。问题是，他们这样临时匆匆忙忙组织起来法庭，找来的证人都不能统一口径，因为有好些人做假见证告他，只是他们的见证各不相同。14章56节。摩西律法里早有明文规定，要有两个证人方可定罪，可这里他们找不到同样证词的两个人，所以说整个法庭和程序都是违法的，整个过程一片混乱。难怪有些对圣经持批评态度的人说，这是马可捏造出来的。不，这不是捏造，这是那些反对基督的以色列领袖们狗急跳墙干出来的事。为了要置基督于死地，他们不惜破坏自己的法律规定。马可列出了一条证人所做的指控。我们听见他说，我要拆毁这人所造的殿，三日之内就另造一所不是人手所造的。对我们读者来说，马可列出这条指控实在有点令人吃惊，因为在其他福音书里就要类似的经文，比如约翰福音里耶稣说，你们拆毁这殿，我三日之内要建立起来，约翰福音二章19节。但问题是，就连这一条几个证人都对不上口径。因此马可要我们看到的是，这个法庭的确不合法。不管怎么说，拆毁圣殿 在犹太人眼里是个滔天大罪。这是他们的信仰中心，是天地中心，祭司献祭都在这里，这是神住在地上的场所。十一章里，耶稣洁净圣殿的时候，犹太人已经决心要杀他了。马可让我们看到，在基督被犬类围绕的时刻，他站在那里像羊一样不出声。大祭司气急败坏地站到中间，问耶稣说，你什么都不回答吗？你是那当称颂者的儿子基督不是？他的这个问题一方面充满了讽刺，另一方面却又是重大的信仰告白。英文译本里是一个问句，有一个问号。我说的讽刺是，希腊原文是一个包含着提问的声明，你是基督，当称颂者的儿子，对吗？这不就是彼得在第八章里宣告的吗？你是基督，这也马可福音一开始神自己的声明，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这同样是耶稣被钉十字架后，罗马百夫长站在那里的宣告，这人真是神的儿子。至此为止，一直不开口的基督直截了当地做了肯定的回答，我是。你们必看见人子坐在那全能者的右边，驾着天上的云降临。这是耶稣在马可福音里第一次最直接宣告他的身份，记得吧？在第一章里，耶稣赶出污鬼后，他喊叫说，那撒勒人耶稣，我们与你有什么相干？你来灭我们吗？我知道你是谁，乃是神的圣者。耶稣怎么做的？命令他不要作声。耶稣在医治了人之后告诫的是什么？不要让人知道。就连彼得做了宣告，你是基督之后，耶稣就禁戒他们不要告诉人，八章三十节。现在他站在这群想要置他于死地的人们面前，以最最清楚无误的方式说，我是。你们必看见人子坐在那全能者的右边，驾着天上的云降临。下面让我们一起来看耶稣说的这段话。到此为止，他不愿意当着众人承认，是因为人们概念里的弥赛亚和他们对这位弥赛亚的期望。对他们来说，弥赛亚来意味着国家得解放，赶走罗马侵略者，为以色列出气，给以色列带来祝福。但基督来不是为了这个目的。承认是这样的弥赛亚将会把他的计划和执行此计划的方式完全给误解了。所以直到现在，在他被捕之后，他才愿意这样宣告，我就是弥赛亚，我就是大卫的儿子，我就是那位比摩西还大的先知，我就是那女人的后裔，我就是以色列的希望，就是你们素来盼望的。整个以色列都反对我，现在我在自己子民的手下受苦，唯有如此，唯有当我如此软弱的时候，唯有当我走向十字架的时候，人才能明白我来的目的。我来是要带给你们的是真正的自由。是的，我就是以赛亚书里预言的受苦的仆人，被杀无声的羔羊，但我不单单是这些。你们必看见人子坐在那全能者的右边，驾着天上的云降临。要理解基督的这句话，我们必须理解旧约。今天早上我们读了但以理书第七章，唱了诗篇110篇。这也是为什么大祭司他们听了之后疯了一般的原因。坐在全能者的右边，引自诗篇110。他还引了但以理的预言，但以理看到的那四个大兽不仅包围神的子民，他们包围着基督。但以理说，我在夜间的异象中观看，见到有一位像人子的，驾着云而来，被领到亘古常在者面前，得了权柄荣耀国度，使各方各国各族的人都侍奉他。他的权柄是永远的，不能废去，他的国必不败坏。基督是在对他们说，你们将要看到我来审判你们。耶稣在这个时刻说这些话，的确令人惊讶不已。他选择了这一时刻来启示他自己。这就是神行事的方式，神的圣的方式，神释放他子民得自由的方式，神创造新天新地的方式。他们的反应是什么？他说亵渎的话了。他们都定他的死罪。 就有人吐唾沫在他脸上，有蒙着他的脸，用拳头打他，对他说：“你说预言吧。”差役接过他来，用手掌打他。马可的这段经文里真是满了讽刺，他站在他们面前出庭，他们站在他面前受审，他们的言语行为证明他们已经被定罪。接着马可又把镜头转到下面的院子里。刚才他们说你说预言吧，马可提醒我们，基督的确预言过彼得会不认他，他的确是最伟大的先知。正当他被以色列领袖们定罪的时候，他在读者的眼里将得到平反。现在论到彼得出庭了。请注意，马可在这里让我们看到的显明对照，耶稣被以色列的最高层审问，彼得则被大祭司的一个使女审问，他毫无权力地位。然而就连这样的一个小姑娘，彼得也招架不住。你素来也是同那撒勒人耶稣一伙的。彼得却不承认，说：我不知道，也不明白你说的是什么。于是出来到了前院，鸡就叫了。那使女看见他，又对傍边站着的人说：这也是他们一党的。彼得又不承认，彼得拼命抵赖，但不起作用，因为他的加利利口音就把他揭穿了。过了不多时，傍边站着的人又对彼得说：你真是他们一党的，因为你是加利利人。彼得在下面顿时急得赌咒发誓起来。要知道，犹太人发誓是以神的名义发誓，他竟以神的名字发誓他不认识这位神。立时鸡叫了第二遍，基督的预言成为真实，彼得的出庭到此结束。他被定为有罪，亵渎是他的罪状。彼得哭得像个婴儿，因为他认识到了自己有罪羞耻。你们看到这里的反差，这里的讽刺没有？耶稣在以色列权威面前站立，彼得却在卑微的女仆面前倒下。耶稣保持了他的诚实，付上了生命的代价，彼得失去了他的诚实，为的是救自己一命。耶稣在一切诬告面前沉默不语，彼得在真实控告面前满口抵赖。耶稣被指控为亵渎，因为他说了真话，彼得却为了保命说了谎话，亵渎了神。然而最大的讽刺是，犯了亵渎罪的是大祭司和彼得，上了十字架的却是耶稣基督。彼得痛哭是因为他认识到了自己的罪，但他的罪却由基督在十字架上承受惩罚。彼得犯了亵渎之罪却能走开，基督则要接着上比拉多的法庭。这是何等不公平啊！这位耶稣基督的最亲密门徒，勇敢的使徒彼得曾说：我就是必须和你同死，也总不能不认你。是的，彼得说这话的时候的确是出于真心，然而他却太软弱，无法站立得住。马可的描述一针见血，连这样真心勇敢的彼得都倒下，我们谁还能站立得住？我们和彼得一起在下面羞耻的跌倒，我们和他在因着自己的罪一起泪流满面。感谢神，有一位站立得住，他清白无罪地诚实地站在那里。然而他却被定罪，他为了彼得的亵渎羞耻软弱和骄傲被定罪，为了你被定罪，为了你过去的现在的和将来的一切软弱失败过犯，你的愚蠢你的骄傲自大被定罪。所以如今那些在耶稣基督里的就不再被定罪了。罗马书八章一节。愿此福音的荣耀归于神。让我们一起祷告。
真神使人坚固保障，使人将来希望，使人举说抵御风暴，使人永久家乡，在主宝座荫庇之下，圣徒平安蒙福，未来神必为全保护，永远平安无虑。
山川
宿，宛若初闻子夜钟声，转瞬东方日出。
世间正是多娇流水，浪涛万象众生，转瞬飞逝黄昏。